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出生命的低谷，台湾科技大厂主管的修炼之路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3日。今年60岁的黄伟哲刚从台湾著名的芯片设计大厂主管退休，常年在高科技产业打拼，理性精准是他身为科技人员习以为常的工作语言。然而在看似顺遂的专业成就背后，他却曾陷入一段极度高压几乎撑不下去的人生低谷。是怎样的机缘让他得以走出人生的迷茫，找到人生的真谛呢？第一部分，职场高压下面临身心失衡的困境。2007年因工作转换，他进入新竹科学园区一家大型半导体公司担任主管，身为主管却没有团队，所有基层与管理工作一肩扛起，工作量高达四五人份，长期过劳与巨大责任让他的身心逐渐失衡。那时候每天压力非常大，大到失眠，手会一直发抖，没办法静下来。即便一向自认尽责努力，也不禁在深夜反复自问，我这一生这么努力，也没有做什么坏事，为什么生命会陷入这种困境？第二部分，攻读转法轮，深受法理震撼。其实，韦哲早已开始寻找生命的答案，身为理工背景出身的他并非凭感觉行事，而是循着权威与逻辑探究生命的议题。他曾阅读台湾大学前校长李思岑谈论灵界科学的著作，布莱恩·卫斯医师《前世今生》等书，他开始意识到生命或许不只是肉眼所见的物质存在。那时候我慢慢有一种感觉，原来生命还有另外的时空，不只是现在这个肉身。这些阅读为他打开一道缝隙，却仍不足以解开内心深层的困惑。直到2008年，他再转职到园区另一家科技大厂，遇见一名修炼法轮功的同事，他的人生开始出现关键转折。这位同事向黄伟哲介绍转法轮，伟哲一翻开书，他内心立刻被触动。我看了几页以后，就深受震撼。黄伟哲回忆道，之前那些我认为是权威大师写的内容，在师父的转法轮里面讲得更完整更清楚，而且是巨细靡遗的写出来。这种震撼并非感性冲动，而是理性被贯通的感觉。在法轮功学员同事的引导下，黄伟哲参加了九天学法班，开始真正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并尝试以真善人作为衡量人生与处事的标准。第三部分，信师信法，身心重拾健康。修炼后最直接的改变，首先体现在身体与心理状态上。韦哲坦言，过去在高压工作下，身体早已亮起警讯，而修炼之后，身心却逐渐回归稳定。我修炼十几年来，几乎没用过健保卡。他笑说自己常跟同事开玩笑，我对国家贡献很多，因为薪水扣很多，补充保费，但健保却很少用。对他而言，这并非刻意追求，而是在信师信法，按法轮功的法理要求自己后，自然而然出现的状态。第四部分，从抱怨到为他人着想，家人走入修炼。在高度竞争的科技产业，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司空见惯，过去韦哲也曾因前后端责任归属问题而心生不平。他曾抱怨，前面没做好，后面就得有人兜着，功劳却被别人拿走。开始修炼后，韦哲对照法理向内找，发现真正让自己难受的并非事情本身，而是妒忌心、争功心与对得失的执着。他说， 当我去掉这些心，发现大家其实是一个整体，事情反而变得比较好推动。有一次，前端单位在规格设定上过于理性化，导致后端执行困难。修炼前的韦哲可能会反复强调责任归属，但那一次他先压下想辩解的冲动，转而思考，如果我是对方，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帮助。韦哲主动提出调整方案，协助对方理解后端限制，并一起找出折中做法。过程中他不再急着证明谁对谁错，而是专注让事情完成得更好。很多时候，当我先考虑对方的任务，自己的事情反而迎刃而解。韦哲学会先为对方着想，不急着指责错误，而是协助完成整体目标。这样的转变让同事与主管都感受到他的真诚，团队合作也更为顺畅。修炼带给韦哲的改变也发生在家庭中，然而改变并非一蹴而就。有一次他忍不住对孩子发脾气，女儿突然提醒他，爸爸，你在修炼，你不可以这样。那一刻他仿佛被当头棒喝，就好像师父借他的嘴在提醒我，让他立刻踩下刹车，向内找修自己。随着学法深入，他逐渐放下一定要照我方式来的执着，学会倾听与体谅，不是讲效率就能得到圆满，真善忍才是最重要的。他的转变太太感受最深，他不止肯定他的改变，后来甚至主动参加九天学法班，并开始一起学法。对此韦哲满怀感恩，认为这是修炼带来的改变。身为科技人，韦哲表示，真正的科学精神不是否定看不见的事物，而是承认人的认知有限，愿意用开放谦逊的态度去验证。他认为修炼不是逃离现实，而是在现实中一点一滴实践。回顾这条路，韦哲不认为自己修得多好，反而一再表示转法轮里的一句话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韦哲他确信是修炼法轮大法让他看见生命真正的意义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2日。我是2012年10月29日重新走进大法修炼的弟子，当时身体很弱，例假不正常，感觉血都要流光了。7月份做 B 超检查时，发现体内有一个肌瘤和一个囊肿，还很大。医生说要做手术。那时白天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头发掉得很厉害，身上长湿疹，很痒，好像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，苦不堪言。一天，一个亲戚找到我说，我以前是过敏性鼻炎，鼻子老是不通气，睡到半夜就醒了。现在我的鼻窦炎、痔疮等病都好了，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。你是挨刀子还是练功呢？1996年7、8月时，我练过两个月的功，当时没有学过法，看过繁体版的转法轮，因繁体字不认识，只是翻了翻，也没看懂。9月份长选拔赛快开始了，当时我是车间教练，为了培养好几名技术尖子得个好成绩，就想以后再说吧。这样我与大法擦肩而过，是伟大的师尊不想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十几年后 让同修找到了我，让我重新走进了大法修炼。我和同修一起学法，他们念我听，越听越爱听，句句都是叫人做好人，叫人修心向善的。后悔自己十几年在常人中混日子，把自己宝贵的时间都浪费了。学法练功一个星期，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。一个月的时候，一天上厕所时就听咚的一声，像是什么东西掉进水里了。我问同修，他说可能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，把不好的东西给你清理掉了。第二天我去医院做了 B 超，医生说只有一个肌瘤，囊肿没有了，肌瘤已经萎缩了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，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给我拿掉了。修炼不到一年，我无病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好像有用不完的劲。到现在这些年了，我没有吃过一粒药，身体健康。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师父。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吧，我和前夫是二婚，结婚后我们矛盾很多，因为他是头婚，爱喝酒抽烟。结婚后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他嫌我生了个女儿就对我不好了，工作也不干了，在车站开了一个饭店，有了外遇，是个未婚女人。我很生气，经常和他吵架。我想我对你那么好，你对我却这样，心里很委屈，经常骂他。08年和他离婚。2012年我得了一身的病，10月份我走进了大法修炼。修炼后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不好，是我哪一辈子欠了他的债，他是来讨债的。是大法解开了我的心结，慢慢的也不恨他了，还和他的妻子讲了真相，劝他退出了团队组织。愿他们都有一个美好未来。我女儿结婚后，每年30都要我跟她一起去婆婆家。今年我不想去，女儿不答应。没办法，30早上和女儿女婿吃过早饭就去了。坐在车上心情非常不好，心想去了亲家他们看我这样多不好。我想对谁都要善，要慈悲，这个不好的心情它不是我，就是你挡着我，拖着我，不让我修回去，灭掉你。这样一想，马上师父就把那个物质拿掉了，心情立即好了起来。向内找，太好了。修炼并不难，只要分清真我假我，要学会修。去亲家后，我们见面非常亲切，聊了聊天，下午我就回去了。我给女儿说，你婆婆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我知道是自己向内找了，其实他们都是在帮我修炼。我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，是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，是大法在清洗我，是伟大的师父时刻看护着我，使我一步步走进大法。我知道自己离大法要求还很远，离精进的同修还很远，但最终我一定能达到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一切都能在大法中归正，同化真善人，敬师敬法，兑现誓约，做好三件事，一切听师父的安排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